英国的剑桥大学的，在剑桥的一个教会，他们要我们全家到剑桥去参加他们的一个退休会。那事实上他们要我去在那个退休会当中做讲员。那我去了礼拜五，我到了那里，然后就马上参加营会讲道。到了礼拜天的上午这一个退休会结束，那这个当地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考虑到我们来一趟很不容易，所以就让我跟我们去一家提早就离开那个营地，他们把我们带到那个 Cambridge， 然后把我 drop 在剑桥大学那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礼拜天的早上的上午的时间利用那个空档我们用半天的时间游历了剑桥大学，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要到那个教会去讲道。那上午的时候，我们看了剑桥大学，很快的看了剑桥大学几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是剑桥，因为剑桥大学英国的这样的大学呢，是由不同的college 所组成的。那我们就到了一个 college， 这个 college 叫 Trinity College， 三一学院。在这个三一学院的前面呢，我们就看到了一棵苹果树。那这一棵苹果树呢，是跟一个大科学家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你知道我讲的是谁，你就知道这个大科学家就是 Isaac Newton， 就是牛顿。那么这一棵苹果树相传的这个牛顿呢，就是因为看到一颗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然后最后呢他就发现了整理出了这个万有引力这个定理，然后这对整个的物理学界跟科学界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一个在那个这个 Trinity College 前面的那一棵苹果树并不是牛顿所看到的那一棵苹果树，应该来说呢是他的后代。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1666年，那个时候牛顿刚刚从这个Trinity College 毕业，正准备留在那个学校任教，结果呢英国发生了一个这个大瘟疫黑死病，所以呢剑桥大学呢就封校两年，所以他们就都回到家去。牛顿是在他的家乡 Lincoln 他的家乡叫 Lincoln， 然后在那里看到了那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后来呢，为了纪念这个事情，就从 Lincoln 的那个苹果树呢就移植了一部分，就放在那个 Trinity College 的前面，所以呢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纪念。那当时我在那里看到这一棵苹果树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就是或者说这是一个问题，我就想说，如果是我看到这一棵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我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我们想的是说，哦，赶快去捡起来，免得被别人给捡走了。那么如果你是那个种苹果树的农夫那你可能你会想到的是说，赶快把它捡起来，然后呢赶快给自己一个小 test， 看看你可不可以说出那一棵苹果树是属于什么品种的。那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一个现象，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跟不同的观感。我当时我在心里面我想的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眼光，让这一个科学家他就是这样看到一颗苹果从一棵树上面掉下来，然后最后他发现了万有引力。是什么样的眼光可以使我们从最平常的事物当中看到那个平常事物背后的超凡的意义呢？那么这是一个当时我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你要有这种超凡的眼光，你需要有超凡的养成，你需要让你自己具备有超凡的素养，你有超凡的思考，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你有这样的眼光。有的时候是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关注可以让我们对一个平常的事物有不同的评价。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颗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如果呢你是一个商人，你看到这个苹果，你马上想的是，当我捡到这个苹果之后， 我可以怎么样利用这一颗苹果可以得到十倍的利润，这是商人常想的。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当你捡到这个苹果，政客，对不起，原谅我用这个字眼，如果你看到这个政，如果你是一个政客，当你看到一个苹果掉下来的时候，你想的是我怎么利用这一颗苹果让我旁边的两个男生打架，或者说我怎么样利用这一颗苹果让我旁边的两个男孩子乖乖的听我的话，这是政客的思维。但是一个对一个关注常常以神的事情为念，常常关注主的事的人，当他看到一颗苹果掉下来，或当他看到平常的事物的时候，他会想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经文里面看到他看到了一些事情。当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游行的时候，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他看到过两个景象。什么样的景象呢？一个是他看到满地的庄稼，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看到了满地的庄稼，但是呢，他看到的是那个庄稼成熟的时候。还有耶稣基督看到的是人，当然耶稣基督在那个看到人的背后，他看到的是一个羊的形象。这两个景象当时的人都会看到，今天的我们也会看到。如果呢，你开车到麻州的乡下去，你会在不同的时候看到不同的庄稼成熟。看人 ，Boston 可能不多，但是呢，如果我们从香港来，如果我们从台北来，如果我们从上海来，人呢，多的是。从这些平常的事情当中，耶稣基督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看到的是人。耶稣基督看到的是人的需要。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看到的是一个乐观的景象，他看到了庄稼。约翰福音那里说呢，庄稼还没有成熟，实际的情况庄稼还没有成熟，他却看到这个人世间的禾场的庄稼却已经成熟了。他看到了庄稼成熟了，可以收割了。他看到人追求认识福音，寻求神的心成熟了，可以为了神的国度收割了。他看到了一个乐观的景象，但是在这个乐观当中也显示出这一个事情的急迫性。约翰福音那里说啊，用一个字眼，严格来说不是成熟了，他用一个字眼叫发白了。发白了的意思更传神，那个意思就是说成熟了，成熟到一个地步，如果再不赶快收割，这个麦子会过熟，会烂掉，时机就过去了。所以在那个乐观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紧迫性。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人的需要。那你讲到说他看到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为什么羊没有牧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个非常急迫的事情呢？我在一些地方提到过，我在年轻的时候呢，认识一个在纽西兰的宣教士。那这纽西兰的宣教士告诉过我，羊有一些特性，那些特性真的是显示羊如果没有宣教士没有牧羊人，对他而言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今天没有时间，我只简单的讲一两个。羊呢是没有方向感的人的羊，没有很容易迷失的，他又盲从。你知道我讲到的时候，我们城区的弟兄姐妹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我要讲得很小心，我一讲错他们马上就有反应。对，然后盲从，没有判断力。有一群羊，当一群羊往前走的时候，不管一开始他们是怎么往前走的，当他们走到一个分岔路的时候，所有的羊会停下来。他们为什么会停下来？他们停下来判断这个分岔路要往哪里走吗？不是，他们停下来等待，他们在那里等，等别的羊做决定。所以每一只羊都在等别的羊做决定。然后最后哪一只羊违反常理的时候，那一只羊违反的常理就做了一个决定，往前走，选择往右边走，所有的羊都会跟着往右边走。 如果那第一只羊往右边走，向前走十公尺，掉到悬崖下去下面去，第二只羊绝对不会停下来的，所有的羊都会跟着，一只一只一只一只跳下去，一只一只跳下去。所以羊是没有方向感，羊是很容易盲从的。套一句我们现代人的角度话讲，羊是很容易跟随潮流，跟随媚俗而没有自己的主见的。羊呢，没有自己防卫的本能。很多的动物不管它是凶猛的或者是温柔的，它总有防卫的本能，羊是没有防卫本能的。甚至有的时候当危险临到的时候，它会沉不住气，自己伤害自己。羊不会自己谋生的，羊不会自己找草吃找水吃的。简单的来说，羊需要牧人，否则就是困苦流离。人呢，人也需要灵魂的牧人。当人没有灵魂的好牧人的时候，人的生命跟生活也必定会困苦流离。当我们这些大部分住在郊区的人，我们离开我们郊区的 comfort zone， 我们到 Boston 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什么？我礼拜三的中午，我常常到 Longwood 去，到哈佛医学院附近，我会停在哈佛医学院的门口，在那边等一个弟兄，或者是我跟昭兰两个人和等一对夫妇，或我们有时候会做这样的事。当我停在那个半圆形的那里的时候，我会看到附近有一辆餐车，那个餐车上面在卖中式的饭盒。然后很多人在那里排队，我常常就会想在那一个地方有多少华人在那里工作，以至于呢做生意的人他们看准了，他们会跑去在那个地方就是只卖中式的饭盒。这个情况在 MIT 也是一样，在哈佛神学院的旁边也是一样。当你有机会到 BU88 的 food court 去，早上去可能少一点，中午去，晚上去，半夜吃宵夜的时候去，你到那里去，你看到的是无数的华人留学生在那里。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那里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无数待收割的庄稼。我一方面来讲，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机会；一方面来讲，我们看到的是把握机会的紧迫性。这些学生，这些访问学者，他们可能只能在 Boston 待一年两年，甚至这些博士后研究员，他们可能只能在那里待短短的时间，然后他们就走了。有一首诗歌叫做《只有这些日子》。他说只有这些日子，他会在你身边，或长或短，却总有一个期限。只有这些日子，机会还在眼前，传讲耶稣，快表达你的心愿。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些人的身影看到他们好像困苦流离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好像刚刘健他所分享的，我们这些在这个地方定居很久的人，我们已经忘了人生地不熟是什么样的滋味。我们忘了因为英文不好多少事情挚爱难行。我们忘了英文不好上课的时候不知所云。我们忘了买不起车寸步难行好像跛脚一样的滋味。当然生活的困境让他们会渴望去寻找生命当中的牧人。生活的挫折会让他们更深的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更愿意寻索永恒的真理。生活的孤寂让他们渴望从有爱心的人的身上和那个爱心的源头神的身上寻找到安慰跟扶持。这些在城区里面的人，有时候我们感觉他们好像困苦流离的羊，只是同样存在的这些机会我们把握住了没有。我再说一次，当我们从郊区进到城区里面的时候，在不同的大学的校园里面，在哈佛医学院区，在 Longwood Medical Area 那里，我们看到无数的华人从我们 周围经过，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不只看到了那里有需要，我们不只在那里看到那里的人在困苦流离当中，我们也看到那里，当我们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那里的人他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生命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潜力。有一个人，当他在美国在学生查经班里面，他信主了，后来他回到台湾去，他回到台湾去，在台湾的台湾大学教 marketing。 他在那里，他回到台湾去以后，他在台湾的学生工作当中跟台湾的教会里面，在福音工作上面，他所发挥的影响力是何其的浩大，甚至等到他因为生病而过世了，他的影响力仍然在这里。当你得着一个学生，你所带出来的一个对社会跟教会的影响力是何等何等的浩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有头脑的知识没有行动的配合，那么这个知识是没有用的。当耶稣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他采取了行动，他自己为了收割那个发白的庄稼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传福音，在这个地上传福音，教训人，医治许多的人。在这里他也呼召门徒投入这个庄稼的行列。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耶稣基督对人的呼召是很有意思的，他好像很客气，很委婉，甚至很被动。这里讲到说，他呢就吩咐门徒说，求庄稼的主打发人去收割庄稼。他是这样呼召他的门徒的。我们其实都很喜欢这种呼召，我们很喜欢得到一个呼召说，求庄稼的主啊、我们的呼召是我们好好的祷告，然后呢求主差派别人去。我们喜欢这样的呼召。可是事实上，面对这种委婉被动客气的呼召，那个有心有感动的人却会挺身而出回应这样的呼召。因为我们的神他不要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方式来呼召人，他要等人自己受感动而情愿。你可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看到，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国家进入危难，那个时候神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的呼召只是一个问题，但是在那个问题 的发出来之后，有一个勇敢的人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看到神用委婉的方式来呼召那些真正受感动，那些真正有心的人来回应他的呼召。今天也是这样子，面对城区事工的需要，主打发工人去。我们也可能说，我们祷告求主打发 Park Street 教会的美国基督徒去，他们事实上是在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祷告求主打发大美国的大学的校园里面的 chaplains 去，他们看到这些事工的需要。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你呢？我呢？我们在哪里？当门徒回应主的呼召而出发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们有很多的提醒。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看到，简单的说，这些提醒有一个焦点，就是要付代价。不是去享受，不能够多带衣服，男弟兄可能只能带一件。我们前一天讲一个笑话，说姐妹可能可以多带一件，不能多带衣服，不能多带钱袋，不是去得荣耀的，不会有荣耀的。你等着被拒绝吧，而且你被拒绝的时候，还要表现得很有格调的样子，剁下你的尘土。甚至有的时候你要为主付出亲情的代价。当然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说基督教信仰不讲孝道，基督教信仰其实是最讲孝道的，可是有时候你要为主付出亲情的代价，你要为主背十字架。 但是当或者我们在这个看到在今世我们不断的在付代价的时候，我们的主却应许有奖赏，有永恒的奖赏，我们会得着永生的生命。此外，在神的眼中看，我们会成为他的代表，接待我们的就是接待神。我们好像是一个大使，我们成为神的代表。对于那些愿意接待神的人，神看他们好像是对于那些愿意接待我们的人，神看他们好像是接待神一样，因为神看重跟珍惜我们为他所摆上的。城区的事工呢，很不幸哈，那些愿意离开郊区的人，他是要付代价的，他是要开比到教会更远的路，中间有的时候还要停下来给别人 ride。 进到城里，要面对全美国开车第三 aggressive 的都市的城市的交通，在有些聚会的地方，特别是当 Red Sox 打球的时候呢，你绕半天你都找不到一个停车位，要付代价。偏偏呢，每一个来城区服侍的弟兄姐妹，我给他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你要来做仆人，你要来做这些学生跟学者的仆人。你没有 spotlight， 你有的就是服侍，在服侍当中向他们表达爱，替他们搬家，陪他们买菜买东西，做饭请他们吃，或者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掏腰包付账。但是就是在这些服侍当中，神的爱就向他们表明出来了。当最近城区开始为主日崇拜做训练的时候，我太太招卵，她在一次的训练当中，她就找出了一首在学生福音运动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诗。这篇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写作的场景是在1947年，当中国的学生联合退休会在南京举行的时候，会中有无数的青年学生，他们决志为主踏上宣教的工厂，把福音向中国的西方、西北、西南传扬。在这个营会当中，一个小学弟边云坡弟兄，他写下了这一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当他写完这首诗篇以后，他自己也前往西南，在那里宣教，在49年以后遭遇了很多的迫害。这首诗在学生运动史上面曾经感动很多的人献身服侍主。我想这首诗歌正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0章里面所揭示的受差献身者的写照，也是我们在城区事工的同工当中，我们每一个同工我们彼此勉励要学习的精神。这首诗篇很长，我在这里要请一个姐妹来念其中短短的一段。
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便愿显得黝黑、艰难、幽暗，但是你却这样的说过，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各个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立下的榜样。我们城区的同工也愿意学习做一个无名的传道者，我们很多城区的同工的弟兄姐妹愿意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这首诗歌是这一群传福音的人。
我们一出来全要出大爱，向深海向内地，我们要把福音传，穿过大地飘过山山，穿过大地飘过山山，穿过大地飘过山山，我们要把基督传，我们要把基督传。
向深海，向绿地。